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计算过你一年大概会听几篇道呢？如果我们只是计崇拜的时候，最基本我们有52篇，但当然有时我们有特别的事情，我们回不到崇拜，如果我们是很勤力的时候，我们打个九五折，我们呢都可能有40几篇的道，我们都会来到去听。如果我们去加埋每一年大大小小的培灵的聚会、粉兴的聚会、退休的聚会，我们闲闲地一年真的听七八千篇道。如果我们是信主超过十年以上的时候，不是夸张讲，我们听的道上千篇是真的闲闲地。弟兄姊妹，其实每一篇的道都塑造着我们的生命，无论听的无论讲的，都透过这些道来到去俾我哋有机会有生命嘅更新。但係好视乎弟兄姊妹，究竟我哋点样嚟到去聆听同埋点样去领受神嘅话。今天早上想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起去重温撒种嘅比喻，一个简单尽永嘅比喻。呢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撒种嘅人，佢去到田间去撒种，种子就係神嘅道。这些种子就落到去四个不同的地方，四类不同的地方，比如有四种人不同的反应，最终也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弟兄姊妹，究竟我们的光景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土壤？我们是一个怎样的聆听者？我盼望今天藉着这段经文，这段信息，让我们一起去思想，盼望给我们有适时的提醒和启发。首先让我们同读这段经文，马福音四章一至到二十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一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的被指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撒种的比喻可以说是比喻中的比喻。刚才所读的经文第13节里面，耶稣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以看得见撒种的比喻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呢段经文我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嘅段落。第一个段落系一开始一节去到第九节，讲到比喻嘅内容。第二个段落系十至到十二节，交代耶稣要交代点解佢要讲比喻。去到第三个最后一个嘅段落就系十三至到二十节，讲到比喻嘅解释。在我们进入去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和解释之前，首先我们要去处理的是刚才所讲的第二个段落，第十至到十二节，里面讲到耶稣为什么要讲比喻。这几节经文如果按字面的解释，有时都挺令我们费解的。究竟耶稣是想听的人明白并不明白？我们再看这三节的经文，第十至到十二节，某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几节经文的字面意义真是叫人不容易来到去明白。耶稣用比喻去讲神国的道理，好像是想听的人听不明白，或者他听得明 听得明白都好，怕他会得着赦免，这样好像不想他能够得救这样。耶稣这里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六章九至到十节，是当时就是神呼召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同他所讲的一番的说话。经文六章九至到十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是要听但是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当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同样很令人费解。字面上好像神是不是故意要让听的人瞎眼，要让他们耳聋，让他们心蒙之油，心硬，使他们不能够明白，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神真的要人不能够明白，就是神的话，不能够明白，就是神国的道理的时候，最好或者更容易的方法是什么？不讲就行了，保持沉默，人就不会能够明白，就是神国的道理，是吗？在经文上面，实际上很可能是用了一个讽刺的手法，去讲到神的百姓有几咁横梗，先知要去就是实践的使命，他的侍奉有几咁艰难。其实在原文里面，其中一个理解是这班的百姓，其实他们本身他们就心蒙之油，本身他们就是不愿意听，他们心是迟钝，耳朵是发沉，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话，是因为他们刻意掩耳不听，是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人的傲慢。当我们看在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很多时候都是用很强烈的审判的信息来到向神的子民说话。但当我们再看仔细的时候，先知每每他们都是很渴望去呼吁神的子民能够回转。这个是先知的心肠，这个是他们的任务，希望能够透过宣告审判的信息叫人能够去回转。其实耶稣基督他去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同样带有这个讽刺的意味。其实耶稣他是很关心听那班人究竟听得明不明白，爱之深责之切，耶稣希望能够叫顽梗的人能够去被唤醒。耶稣当然不是希望听的人听不明白，相反耶稣希望听的人能够透过比喻更加去明白神国的道理。彼得森牧师他在The Message 他的译译的译本里面，他去怎么理解这段经文， 他理解其实耶稣他要去用比喻来到去讲神国的道理，是因为这班人外人即是不是真的来到去愿意跟从耶稣的这班人，他们暂时不能够明白神国的道理，所以耶稣用故事用比喻来到去帮助他们，来到去预备他们的心灵去明白神国的道理。事实上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对四福音书有印象的时候，很多时候耶稣所讲的教导都是用比喻来到讲的。笼统的统计大概三分之一耶稣的教导是用比喻来到讲的。可以看到耶稣很重视透过比喻你都可以让人明白神国的道理。比喻就是将深奥的属灵道理来到去透过日常的事物让人能够更容易来到明白。耶稣都是很多时候讲比喻的时候都是就地取材，用日常一些他们会接触到的事物来到去讲。譬如即是农夫的耕种，麦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等等，透过这样生活化的比喻让人能够去明白神国的道理。只要人愿意去聆听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这个是耶稣的心肠。当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今天看四章一至二十节这段经文再落到去后面的时候，去到三十三、三十四节的时候，耶稣更加清楚讲，耶稣用许多的比喻是照他们所能听的，是照他们所能听的能力来到去跟他们讲。我举一个的生活例子，可能有些人他不是很能够吸收到千字文、万字文，于是乎就用漫画、用故事来到跟他讲，让他能够去明白。耶稣的心肠因材施教，当然最内屈的耶稣那十二个门徒他们能够听得深一点的，所以耶稣就能够向他们讲解即更深一层的即是道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字是不断地来到重复的，整个的段落由第一节去到三十四节的里面，有一个字是听，这个字是出现了十几次那么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这个的比喻的平衡记载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当中同样是很强调听这个的字。三卷福音书都有一个的呼吁，有意可听的就当应当听，三卷福音书都强调人要来聆听。在耶稣讲解比喻的时候，他每一次讲都是说这个情况就是人听了道之后就怎样。人听了道，弟兄姊妹，究竟一个人怎样聆听，他一个怎样的聆听者和他往后怎样来到去回应神的道是息息相关。真正的聆听是会将神的道、神的话内化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并且应该会有相应的行动。当圣经讲到认真聆听的时候，往往是带着顺从的含义。以色列文一个很重要的家传户晓的教训格言，在申命记六章四至到五节那里这样讲，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们要听，并且是要尽心尽性尽力，是有顺从，是有行动的，是这样的认真的聆听。撒母耳先知他在撒母耳记上当他责备扫罗王的时候，他同样很强调要听。在经文里面这样讲，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Shema 这个希伯来文的文字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家传户晓，这个的字在希腊文、在新约的用法，刚才我们所用所看那段的经文是同一个意思，是要听，是要认真地来到去听。真正的聆听对我们的信仰由始至终是至关重要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一段的撒种的比喻的里面， 讲到四种不同的聆听者，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聆听者？首先让我们看第一类的聆听者。第一类的聆听者是那种揞住耳仔，不愿意听，充耳不闻。经文是在四章十五节那里讲，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将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在比喻里面就讲到，这些种子撒在路旁的种子就被飞鸟立刻就来吃尽了。适合耕种的泥土必定是要松软的，是要能够去盛载一些水分，盛载一些养分，并且有一些空间让种子能够萌芽生长。但相反，路旁的泥土是怎样的？路 的泥土是怎样的？它可能本身都松软的，但是当人不断这样每日来到去浅踏的时候，这个的土地就会开始慢慢变得刚硬，变为硬土，种子根本没有办法你要进入里面，所以飞鸟见到就将这些种子很快就吃光了。这些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当我们讲到充耳不闻的时候，我们第一样想到的就是那些坚决不愿意信主的人，坚决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人，是吗？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不是属于这样的人。不过我们的心灵仍然有机会成为对神话语充耳不闻的人。当我们在每日的繁忙的生活的里面，在忙碌的节奏的里面，每日我们被很多不同的事情来到去经过我们的心田，浅踏我们的心田，很多媒体的资讯，很多不同人的说话，这个时代的思潮等等，还有我们部手机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我们在教会门口间中都有一群人在聚集，每人拎着几部手机玩一些手游，一些手机的游戏，充塞住我们的心灵。有时我们会不会都被很多这些的事情来到每日络绎不绝地去经过我们心灵的土壤，去浅踏我们心灵的土壤，以致我们的心灵慢慢从柔软变做刚硬，以致神的道总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有时会不会都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讲到当神的道的种子撒在路旁的时候，撒旦就立刻来就将这个种子来到去夺去。魔鬼撒旦最喜欢是人怎样的呢？不是人不回教会，最喜欢魔鬼撒旦就让人是很忙碌。当人极度忙碌的时候，根本没有心灵的空间来到去承载神的道。当我们心灵变为了硬土的时候，被各样的事情来到去占据，来到去浅踏的时候，我们可能回到教会，我们听到神的话都只能够是左耳入右耳出，过分的心灵的忙碌有时会不会都是我们的写照，以致神的道没有机会在我们心灵的里面来到去被栽种。弟兄姊妹，另一方面，活在罪中都会令到人的心变得刚硬，罪同样会不断地每日要浅踏我们的心田，叫我们的心变得硬，变得刚硬，拒绝听神的话，拒绝圣灵的感动。有时会不会听到神的话都不太想听进去，有时听到一些的分享都不太想来到去听下去。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执意不听神的教训，我们不要执意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结果往往我们都是自讨苦吃。弟兄姊妹，过分的忙碌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刚硬，变为硬土，对罪的轻忽同样会叫我们对神的说话来到去拒绝，不愿意听。第二种比喻里面讲到聆听者是怎样的聆听者呢？在十六、十七节那里这样讲，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类聆听者是没有将神的道真正听下去、听进去那种的聆听者。很多时候听了表面的听了就算了。好像这里的比喻里面所说，没有根，于是乎当热情冷却，热情过后考验来到的时候，就不是慢慢跌倒，是立刻的跌倒。有时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一类的聆听者很多时候有一个特色，好像经文里面所说，他们发芽最快，他们欢喜领受，他们很看重感受，过于看重在真理里面来到去尽心，来到去扎根。当听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听到津津有味，很感动，很感动。每一年去到八月的时候，我们这里有港九培灵研经大会的举行，有时真的见到外面排长龙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份莫名的感动。但是弟兄姊妹，有时会不会当我们去听了神的道之后，有时都只是三分钟热度，当我们要去付代价，要去付诸实践的时候，好像这里所说，遭患难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又会万分的犹豫，我们又会退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去尝试将我们所听的去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重复来到操练的时候，这个道理很难扎根在你心里面。你听了的不等于是你拥有的，亦都唔会对你嘅生命带来有几多嘅帮助。只有情感，只有感情，冇实践嘅意志，好多时候都系空洞，好多时候都系虚浮。圣经里面有一个经典嘅例子，只系有感动而冇悔改嘅行动，系扫罗王。喺撒母耳记上嘅记载，扫罗因为大卫有机会好轻易咁去杀咗佢，但系大卫冇咁样做，大卫敬畏神，佢放过佢，于是乎扫罗大受感动，甚至大哭起来，好似呢度经文里面所讲，扫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俾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扫罗大大嘅感动，心里边被触动，但是他这份的感觉并没有去转化成为他悔改的行动。转眼间这里二十四章到落到二十六章的时候，扫罗又再一次率领大军来到要追杀大卫。同样在这一次大卫都放过他有机会的，去到扫罗的身边，当扫罗睡觉的时候，大卫没有杀他。当扫罗知道的时候，他同样大大的感动，在第二十六章那里这样记载，扫罗就说了，二十六章，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两次放过扫罗，扫罗两次大大的感动，但是很可惜，这份的感动，这份的感情没有为他带来悔改的行动。最后大家都知道扫罗的下场是惨淡。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不会都认识一些的信徒，他们往往只是停留在一时的感动的当中，却是没有实际的行动。很多时候在奋兴会、在培灵会、退休会的时候，当讲员来到呼召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来到台前流泪痛哭悔改立志，但是当中亦都有一些人之后依然故我，又变回以前一样继续蹉跎岁月。弟兄姊妹，为我们将神的道来到认真听下去，我们愿意信靠，我们愿意信服来到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慢慢地来到去扎根，慢慢地来到去成长。单单有听道的生命，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生根，我们没有实践，我们会越听越冷淡，我们会越听越无味， 儘管是很即是出色的講員，當我們單單只是聽到的時候，我們會越聽越冷淡，我們會越聽越無味。弟兄姊妹，盼望我們不要去消滅聖靈的感動，感覺是需要的，但是去實踐的意志同樣是重要。盼望我們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盼望我們不要停留在淺土石頭的階段。今天經文裡面講的第三類聆聽者，這類聆聽者他們沒錯，都將神的道聽了下去，但是他同時間將世界的聲音一起來到去聽下去。經文這樣講，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欲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這類的聆聽者，他們既愛聽神的話，但同時間他們又愛聽世界的說話，既愛聖經裡面的價值觀，亦都愛世界的價值觀。種子落在荊棘的裡面，雖然沒錯入了泥土裡面開始生根成長，但是荊棘的種子同樣都落了去一起成長，甚至可能生得更快過即是神的道粒的種子，於是乎就擠壓住，不能夠去有好的生長。這些的荊棘是什麼？經文裡面有答案，耶穌告訴我們，這些的荊棘就是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哇，都好像什麼都包含了一樣。如果我們簡單一點來講，就是一些你要得到 的事情，一些你要做的事情，被他們終日這樣來到去佔據了你的心靈，令你思慮煩擾，甚至令你心裏面被迷惑。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信徒？一方面很熱心去追求真理，但另一方面同時間同樣熱心的去追求就是名利、錢財等等。很多年前我去探一位的弟兄，去到他辦公室的時候，見到一個景象都嚇我一跳。我見他很自豪咁樣掛咗一幅佢喺馬場拉頭馬嘅相喺度，好多年前㗎喇，唔係呢間教會嘅。耶穌提醒我哋弟兄姊妹，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唔係護者個愛哪個，就係眾者個輕哪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大家同唔同意啊？不過有時喺特別係初段嘅時候，我哋可能唔覺得一定有衝突，兩樣嘢都幾好啊，可以兼顧到啊，我都 OK 嘅，兩樣嘢我都覺得冇問題，冇衝突。但係正如比喻裏面提醒我哋，荊棘長起來嘅時候就擠壓住了。荊棘長起來嘅時候係需要時間。當你發現嘅時候，荊棘可能已經深深盤踞咗你嘅心田，甚至可能已經吞沒緊你，好似溫水煮蛙一樣，係咪？有時我哋可能會講，弟兄姊妹，我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冇辦法。但我想講嘅係，如果我哋對自己忠實嘅時候，我哋知道好多時候係我哋自己要做嘅決定嚟，係我哋選擇嘅。喺聖經裏面提到一個年輕人，年輕嘅財主，佢氣急敗壞咁樣嚟到耶穌嘅面前，你要問耶穌點樣先可以承受永生？究竟永生之道係點嘅呢？耶穌睇住佢，耶穌愛佢，佢話你咩都好，不過你爭一樣，就係你過分去貪戀你嘅名利。結果呢一幕係聖經裏面最令人其中一幕最令人感覺傷感嘅一幕。呢年青人最後佢係選擇轉身，悠悠愁愁地走了，從此冇再見過佢啦。弟兄姊妹，求神幫助我哋，當我哋要做一啲重要嘅生命嘅選擇嘅時候，或者每一日我哋要做任何選擇嘅時候，求神俾我哋有清醒嘅屬靈嘅頭腦，讓我哋曉得點樣嚟到去作出正確嘅選擇。弟兄姊妹， 或者我哋会话、其实我都淡薄名利嘅、我都唔会系咁样嘅情况。但你荆棘会唔会系可能一直萦绕喺你心间，挥之不去嘅忧虑？身体验身报告出咗问题，医生喺你复诊嘅时候要特别同你讲一啲嘢。子女教养嘅问题，婚姻亮起咗红灯，或者我哋嘅工作嘅里边，我哋面对前所未有咁大嘅挑战，而呢啲事情都会重压喺我哋嘅心头，系嘛？有时呢啲真系好真实嘅，我哋要去面对，冇其他人能够代我哋去经历嘅。咁但系出路喺边度？圣经俾我哋出路喺边度？耶稣喺马太福音六章34节嗰度咁样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啦。耶稣知道佢劝人唔好忧虑都系嘥气嘅，人都系软弱嘅，人都系会忧虑嘅。不过你唔好忧虑咁耐，你忧虑一日好啦，你唔好为明天忧虑。明天会发生咩事，我哋能唔能够掌握？我哋唔能够，我哋唔好为我哋唔能够控制、唔能够掌握嘅事情嚟到去忧虑。我哋能唔能够以忧虑嚟到加增我哋嘅寿数一刻？唔能够。如果我哋常常忧虑，可能会令我哋嘅寿数减少。弟兄姊妹，有一句说话讲得好有意思：焦虑使到我哋彻夜难眠，但系我哋嘅信仰系好奇妙嘅枕头。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当你真系有好多事情嚟到去烦扰缠绕你嘅时候，你无法入睡。你有冇试过尝试去交托，全然嘅交俾上帝，跟住你睡得香甜？呢个系圣经俾我哋嘅最好宝贵嘅恩典。我哋有时会唔会都错过咗？弟兄姊妹，生活上嘅重担，有时我哋真系好难靠自己去独立承担。但其实都唔需要我哋独立承担嘅，因为圣经里面提醒我哋喺诗篇68篇19节，佢话我哋所信嘅主系天天背负我哋重担嘅主，又系拯救我哋嘅神，佢嘅名系应当称重。佢系天天背负我哋重担嘅主，冇啲乜嘢系我哋孭得到而上帝孭唔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道峰山退休，我谂唔少弟兄姊妹都去过。不过可能会唔会有时都会错过咗一个比较隐蔽嘅地方吓。这个地方叫做莲花洞，是一个祷告嘅密室。当你入去嘅时候，你就见到呢四个大字：放下重担。当你孭住好多难担嘅重担嘅时候，你入到去嘅时候，你喺十字架嘅面前，你仰望神嘅恩光，你将你一切嘅忧虑全然嘅交托俾佢，你祷告，你交托。当你走嘅时候，当你转身，你会见到另外四个大字：背起十架。当我哋放低咗我哋重担嘅时候，我哋唔系就出去再一次依然顾我，再一次行翻自己嘅道路，唔系，而系我哋能够孭起十字架行出去。呢个十字架系轻省嘅，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佢嘅轭系容易嘅，佢嘅担子系轻省嘅。你哋嚟到我嘅面前嘅时候，你哋就能够有安息，能够有轻省。有时翻到崇拜嘅时候，有时听到我哋暂时将我哋嘅重担放低啊，我哋嚟到专注嚟到去敬拜神。我觉得我哋唔需要暂时放低，我哋放低就放低。我哋唔系崇拜的时候就放低，行出的时候又孭翻上身。我哋唔需要咁样做，我哋全然嘅交托，走嘅时候背起十字架。我哋喺礼堂里面虽然冇呢八个嘅大字，但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正系肩负好多嘅难担嘅重担，力不能胜嘅重担，连活命嘅指望都冇嘅重担嘅时候，你尝试嚟到神嘅恩光嘅面前。你将你的重担来到摆低，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尝试，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又是拯救我们的神。当我们崇拜离去的时候，我们背起轻装上路，背起 好輕巧嘅十字架，走喺神喜悅嘅道路上边。弟兄姊妹，我哋尝试一下，我哋除去我哋生命里边各样嘅荆棘，让我哋单单专注去聆听神嘅道，将神嘅道听进去。我深信，如果咁样嘅时候，你活出嚟，神嘅道嘅种子能够喺生命里边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嚟到第四种嘅聆听者啦，最后一种聆听者就系将神嘅道认真听入去，又愿意兑现喺我哋每日嘅生活嘅里边，愿意嚟到活出嚟嘅。经文第20节咁样讲：，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嘅，有100倍，系我哋想象唔到咁多嘅丰盛嘅果子。呢节嘅经文，我特别喜欢佢嘅平衡记载，喺路加福音嘅平衡记载，喺路加福音8章15节嗰度，佢咁样讲，我用咗新译本。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用诚实良善嘅心来听，把道持守住，忍耐着结出果实。路加对好土嘅描述系特别细致嘅。路加话俾我哋听，好嘅土壤就系用诚实善良嘅心嚟到去听，听神嘅道。如果你存住咁嘅心嚟听神嘅道，嚟装载神俾我哋栽种嘅道嘅时候，你心里边唔会有机会俾魔鬼留地步嘅。粒道种已经入咗喺你嘅心田嘅里边，撒旦唔能够轻易嘅去取去。诚实善良嘅心，弟兄姊妹，我哋彼此提醒，无论听嘅讲嘅，有时我哋会唔会喺听到嘅时候，我哋不经意带住一个挑剔嘅心，或者我哋为别人听到吓，呢边道好啱嗰个人听吓，佢嚟听就好啦咁样。有时会唔会系咁样？我哋听到嘅态度会唔会咁样？求主帮助我哋，以一个诚实善良嘅心嚟到去承载神嘅道。路德嘅记载俾我哋有更多嘅提醒。佢唔单止讲到咁样嘅心田，佢都讲到要将道去持守住。持守住嘅意思系乜嘢？那美好嘅仗我哋即系打过啦，所信嘅道我守住啦。守住嘅意思系咩？系你活出嚟嘅。唔系就咁，你听咗落去喺心里边，你有个夹萬将佢锁住，牢牢咁样记住就系咁样。将佢持守住嘅意思，就系你要去活出嚟。无论系喺咩境况嘅里边，或许喺艰难嘅里边，喺困迫嘅里边。另外，路加俾我提醒系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结出果实。开花结果从来唔系即系一刻间嘅事。要有一个过程，要有耐性，要去灌溉，要去细心嘅培育，以致佢慢慢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喺一个咁样嘅过程，喺一个过程嘅里面，我哋要有即係嗰份嘅坚忍，系一个信心嘅过程，系压上信心嘅过程。你唔会即刻见到果子嘅，你要等候。但系如果你是愿意这样来到去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果子累累是你就是不能测度。这个过程我们也都要学习怎样来到藉着信心来到去依靠，好像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人所能做的是无非是灌溉，无非是栽种，唯有神能够叫人来到去生长，来到去成长，是这个的过程。不是我们的势力，不是我们的才能，是神的灵来到去方能成事。这个过程是我们去学习在善良诚实的心去装载神的道，我们去坚定去持守，我们有这一份的忍耐压上信心来到去依靠神。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四种不同的聆听者，四种不同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境况是怎样。或许我哋唔能够一刀切咁样话我系属于呢一种，我系属于呢一种。我想讲嘅系，我哋可能喺唔同嘅范畴，我哋有唔同嘅土壤嘅。可能喺好多嘅范畴，我哋都愿意成为好嘅土壤， 我们愿意将神的教导，将神的训诲听进去，活出来，我们愿意顺服。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不会在心灵里面有一些角落，有一些范畴是不折不扣的硬土？神跟我讲不用说了，我听过很多次了，我不会原谅这个人了，我不会饶恕他，他伤得我太深，你跟我讲几多饶恕的道理都没用，你不要搞我了，我在其他地方我完全顺服，没问题。有时会不会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劝大家快快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我想讲的是，你最不愿意开放给神的地方，通常是你最脆弱的地方，通常是你最危险的地方。我们不能将它间开的。你玩过骨牌啊？你知道一千块一万块都好，有一块倒下你就知道个结果是怎样。唯有我们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降服的生命，我们才是一个最稳妥的生命。你的自留地，你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很安全地去保护它，你不要以为与熊掌你能够兼得。让我们都警醒，除了不同的范畴，我想讲的，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都是属于不同的土壤。最自然的一个的进程，就是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块硬土，我们听不进神的道的。我以前都是的，未信主的时候，同学同我传福音，不用讲了，我转身走的了。后来给下面坐在这里听一下，不过我都是将耳仔来到去关了的。当人开始信耶稣了，初信的时候，我们被栽培，可能我们慢慢有些的土壤慢慢会生根，在浅土，慢慢我们朝向好土的方向来到去迈进。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讲是，或许我们都曾经火热，我们曾经为主结出无数的果子，但是真正的好土不是一日好土永远好土的，你要不断的来到去栽培它，你要不断的来到去翻土，来到去施肥，来到去灌溉，来到去打理它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自满，昨日的好土可以成为今日的硬土。弟兄姊妹，好土，好的泥土有一个的特色的，是人人都会见到的，是结出果子，是不是？好的土壤自然你会见到结出果子的。所以如果你有死党老友提醒你，你好像近来都很久不见你有传福音的，很久都不见你来到带人来到去聚会的里面，或者同人分享你的信仰，福音的果子。在另一方面，你的老友可能会提醒你，你近来见你这一排都很燥啊，有没有什么事呢？或者近来见你都好像少了一些节制啊，见你都是三点几都还在手机上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姊妹，有时真是的，当我们如果无论是福音的果子，无论是圣灵的果子，慢慢褪色，慢慢稀疏，甚至不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警醒，我们也要珍惜能够跟你讲到这些提醒说话的弟兄姊妹，他愿意讲，你愿意听，如果有这些弟兄姊妹为你感恩，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开放的心灵去珍惜这些宝贵的提醒。来到总结的时候了，吴楚雄牧师在几个月前的讲道，他讲到教会，在教会的门口那里有一块的奠基石，有八个的大字，基甸磐石总播美田，基甸磐石总播美田，八个的大字，由1963年开始在外面，过去那50多年的里面默默这样来提醒我们每一个经过的人，我们要将根基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我们要成为一块美田，一块好的土壤， 让神的道种能够结出果实，结出果子。每一天来到提醒我们，有时我们会不会好察觉到呢？这个这么重要，在昔日神透过我们的先言所领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摆在我们面前，有时我们会不会都没留意到？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神的种子是大有能力的。神的种子很温柔，他从来没有监我们去信他，从来没有监我们去做些什么，但是他的能力却是就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你有没有经历过？弟兄姊妹，神的道的种子，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确信？我们愿意将人带到来神的面前，道种的能力，你想这个种子撒出去，去到未认识神的人身上，让他有机会来到认识神。嚟紧布道大会好快到啦，我哋有冇呢一份嘅确信？神嘅道系带住能力，超出我哋想象，60倍、30倍、60倍、100倍。对于我哋自己属灵生命嚟讲，亦都一样。神能够改变我哋，能够塑造我哋嘅心灵。我哋心里边可能有一啲嘅郁结，可能有一啲嘅樽颈，已经一段长时间嘅日子。但圣经提醒我哋，神嘅能力是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夺回。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道种的能力？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成为一块美好的心田，好好栽培这块的、就是、心田，让我们腾出心灵的空间，除去里面的杂草，将神的道听进去，活出来。总播美田是神的心意，盼望神帮助我们。我同心祈祷。所以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藉着撒种的比喻得到提醒，得到帮助。主啊，求你去常常去激励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晓得去栽培我们的心田，成为一块好的土壤，你要栽种神你的道，以致我们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无论是福音的果子，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在属灵里面的成熟。求主你帮助你激励我们，在我们当中或许有弟兄姊妹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荆棘来到去重压住他们，我求主你特别的施恩帮助他们，除去他们生命这些捆锁，叫他们重得自由，享受跟随基督那份丰盛喜乐轻散的生命。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成长、追求在你话语里面尽心的群体，让我们一起去经历生命的突破。不单止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的群体能够去更新，能够为主去结出美好的果子，让主的名得着荣耀。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